大家好，今天是新闻瞎扯淡第五集的录音。今天时间是2021年6月2号。那好多天没有录的原因是因为呢，上个礼拜去打了疫苗，接种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我们这边呢，加拿大算是已经全民打疫苗，应该打了五成以上，五六成以上，成年人都已经五六成以上，疫苗陆续到位，就一直开始施打。那我打的是 Moderna， 那打了第一剂。那这个 Moderna 建议是打完第一剂之后，在六到八周打 second shot。那所以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会去打第二剂。那打完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呢？其实我没有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哦，身体有一点点的酸酸呐，有一点累，但是也还好。你如果要正常工作做事，我觉得没什么影响。那唯一有明显的感觉的是我那个手背，哦，真的好像被火车撞过一样，连续两到三天哦，不大能动。你一般正常做事情去处理，你会觉得相当疼痛，你不愿意去动它，这是唯一有明显的感觉的。但是呢，两三天就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啊。那这个 Moderna 是一个比较小的牌子，相较于这个 Pfizer 来说，哦，然后。加拿大拿的也不多，那 Pfizer 拿的比较多，然后所以 Moderna 我们纯粹是打什么疫苗是当天早上才知道，他有 AZ 有 Pfizer 有 Moderna， 早上安排你到什么你就打什么，你没得选。但是最近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 AZ 基本上加拿大已经打完了，那之后好像暂时也不进，也不使用 AZ， 这是我们的政策现在，因为 Moderna 跟这个 Pfizer 一直过来，所以现在去打的人几乎上都是打 Pfizer 跟 Moderna， 那大部分人打的是 Pfizer， 那我可能比较幸运的抽到 Moderna 这个少量的，但是据说打了第一剂第二剂是不是能打到 Moderna 不一定，因为这个美国的供货 Moderna 不是很稳，都是小量供而已。那加拿大这国家也比较奇葩，那像英国啊，他是不得已要混打，但是他们混打之前，他们都有进行实验，进行一阶段的验证之后，然后验证结果还没出来哦，然后但只是放风向，然后做实验说，说啊这个混打是不是可行？那加拿大是做的没多，他直接告诉你，那我们就混打吧。那这也是奇葩，他说你之前先打 AZ 的，我之后有可能就不给你打 AZ 的，你第二针。你就直接打 Pfizer 或直接打 Moderna 就补上去。那之前第一针打 Moderna， 如果你第二针 Moderna 等不到，你直接打 Pfizer 也是可以，你就混打吧。所以呢，我有可能第二针我也可能是打到 Pfizer， 那也不知道这个混打效果怎么样哦。反正就直接当白老鼠当实验。那说到这个天兵呢，还有更天的事情哦。那个 Pfizer 是可以打这个12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吗？那加拿大也是通知了说啊，我们如果家中有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天天酒是可以去打的。那上礼拜就发生一个奇葩的事情哦，那就有家长带小孩子去注射这个 Pfizer 的疫苗，结果注射了之后才发觉呢，这个卫生所注射的这个疫苗居然注射到 Moderna 的。那注射了一堆小孩，我印象中是12个小孩子哦，注射了这个不正确的疫苗。那错了怎么办？他就是只是说也是观察中。那他安慰这个家长说，应该没有安全的问题。那他们会继续观察，那看后续如果有什么不良的反应，他们会紧急处理哦。在这个事情上看起来，其实有时候加拿大也是对这个事情有点，我觉得有点天天的啦。那由于我们疫苗的持续施打哦，我们从最高峰期的这个四月中开始哦，每天1000多人，一直到呢。上个月底五月底，现在六月初齁，每天的确诊人数已经降到了大概100-200人左右。那个曲线呢，那是几乎是断崖式的往下降齁。那我看这疫苗继续打下去，很快应该这个温哥华地区就有恢复正常了。那上个月25号其实我们已经宣布解封了齁。那基本上你餐厅已经可以容纳在餐厅内食用，我们已经一年多不准这个餐厅内用哦，只准外带。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解封了，上个月5月25号解封。那整个持续了一年多的疫情，看来会因为这个疫苗的来到的施打， 我们这个加拿大算是会告一段落。那反观现在台湾状况，台湾状况现在非常非常危急哦。台湾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就一直维持在300-500之间，控制当中哦，没有往上爆，但是也压不下来，就是进入到社区感染。那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等疫苗。那疫苗呢，也很多人在出估说，台湾开始能够进行这个每天有一定批量的疫苗施打，大家都在看7-8月之后才有机会。不管是国产的、哦、还是美国支援你的这个莫德纳、Pfizer， 甚至日本要支援你的 AZ 哦，这个东西大家都还是往后要再等1-2个月算最快，7-8月算最快。那最近闹的这个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郭董的500剂捐赠疫苗，那这个 BioNTech 的这个从德国原厂，然后透过这个上海复星，因为它是代理嘛，然后三方签约，政府背书的运作之下，要能够进来，各界乐观其成，审慎乐观，连我看那个电视节目也很多绿营的民进党的都说这个东西很有机会。但是呢，昨天给一个新的，昨天6月1号最新的新闻是说，卫福部呢，给了一个软钉子，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原厂的授权书。那什么是原厂的授权书？这中间有什么猫腻呢？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原厂授权书哦，就是有点牵涉到政治了。那这个郭董已经说，这东西是从德国原厂来的，货源并没有问题哦。他这么大一个有名的企业家哦，他总不会拿到假货嘛 ？A 货，我觉得几率不大啦。虽然有这个新闻是在讲说有可能会拿到假货 A 货，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低的几率的，有点假新闻来着哦。那政府给的回应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原厂的授权书。这原厂授权书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是说，政府要求三方签约啦。你接应的虽然是你这个郭董的基金会，叫什么永龄基金会嘛，跟上海复星签约，第三方要有政府在这个契约里面哦。那牵涉到政府在契约里面，那你就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个政府咯？那对于这个老共而言，他可能让你称中华民国吗？不可能是。那中华民国台湾更不可能的哦。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台湾，老共更不接受。那在这个契约上面只摆台湾两个字呢，那是更不可能，那比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台湾更无法让老公接受。那老公只会接受什么？在我看来，他只会接受中国台湾四个字。那契约上面如果写中国台湾，这个原厂授权书送到这个政府，现在的政府哦的手上去审核，你觉得绿营的政府会接受这个中国台湾四个字吗？他肯定是不会接受的，所以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原厂授权书不合格，不合乎我的要求，或是甚至说他当作你没有，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时候郭董就要回去协调了，是不是可以不要用这个中国台湾，用其他的代替方案。那一个上海复兴，你觉得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这个字吗？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他什么东西都是要看着这个老共的脸色去做了。这个东西最后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卡死了。那你要民进党低头，除非是台湾出现暴动，有绝大部分民意认为说你不要坚持了，有很多人出来抗议这个事情，民进党才可能低头。他如果看到社会如果没有很大的反应，很大的这个反应，就是反应的声量呢，要求你说你去接受这个事情的话，基本上就是卫福部会给一个软钉子，说：“你这个东西不符合我要求，那这东西就此打住。”好，这是一个卡死在政治问题上面。那全那真的就是取决于人民的接受程度了。那小英刚选上哦，因为2021啊，挟817万的民意，我看我在猜测啦，整个社会因为你这样的坚持而出现动乱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情形机会不高，除非你真的是疫情爆开来，不是每天300-500，你可能往上800-1000往上蔓延到全台湾，另当别论哦。除非有这个状况，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双北压下来，其他县市不扩散，小英政府把这个软钉子送给郭董吃下去，就吃下去了，台湾社会应该也是没什么反应的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而已哦。那这个上海复兴哦，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盘死棋啊，我不认为两边会有谁让步。那话又说回来，说到佛光山哦，佛光山这个疫苗，这是江森江省跟美国直接来的，但是这个没有这个，你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什么劳工的影子在里面啊？为什么没有办法过来？我对这个东西就相当存疑哦。你就直接对美国，我们已经表忠心表这么多了，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哦？那这个佛光山都说他拿到一定程度的疫苗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约签下去？这个是我最想不通的。那看到最近的新闻的说法是说，人家说佛光山送的这个箭，这个根本很多地方都不符合要求哦，不像郭董送的这个箭哦，基本上绝大部分都通了，那最后只是差别在一个政治因素用的名字上的考量而已。那如果一样的事情哦，那郭董如果他不送这个，这个德国 BioNTech 这个透过复兴的这个疫苗，那如果他用这个东西弄到美国上面去，弄到江森江省，弄到 Moderna 去，透过这个郭董的人面，从美国直接拿疫苗，然后就这个签名这个政府的要求啊，美国总不可能要求我们一定要中国台湾嘛，美国无所谓，我觉得我们叫中华民国台湾他肯定也接受的，就算是他台湾以现在的这个政治氛围，美国也是接受，怎么会没有人去想办法走这条路呢？那反而去走这个老共这个上海复兴代理的这个 BioNTech， 我觉得这是死路一条，我不会通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说到这个美国的态度哦，前一阵子的新闻不是在讲吗？那个美国 AIT 处长李英杰就说，华府认为台湾当局确诊数较低哈，可能在疫苗供应上不是 first priority。啊，讲完这个话的同时哈，他就把这个江森疫苗哦，就是先援助韩国了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台湾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好友名单里面排名并不是很前面哦，他可能最先应该是可能像加拿大，他可能第一优先，接下来是什么？是日本、韩国，再接下来他才有可能去想到台湾哦。台湾排的这个名次可能会还后面一点，更何况还有他的这个欧洲盟友哦，一定还是排在这个韩国、日本之前的。那台湾真的是要得到疫苗，那他的这个排名序列不是很乐观呐、啊，所以就算是这个佛光山说他们可以拿到疫苗，我觉得也是有限的、啊。那老美一定还是控制着整个疫苗的清单，然后有先后次序的。那还有一则新闻也是很有趣哦，今天这个台湾的桃园机场出现呢很多呢这个人往这个美加去飞哈、哦，尤其是美国哈、哦、这个。很多人就是准备飞回美国去的，那这些人应该不是像之前新闻讲的说，就买个机票去旅行，然后去美国玩，顺便打疫苗，不是哈？应该是台湾其实有很多这个拥有双重国籍的人，那这些人可能本来就是有美国籍或美国绿卡。那之前疫情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躲回台湾来，躲了一年多。那最近台湾爆开了，那这些人呢就刚好顺势，美国又有疫苗可以打嘛，这些人就顺势就飞回美国去，哦，刚好就是回美国去打疫苗了。那最近会出现一波人，准备离开，就跟当年这个美国爆开来的时候，也是出现一群人飞回去是一样。那小弟我就没有啊，小弟我就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哪都没去哈、哦，就在那边撑过了，那撑到疫苗来哦，我没飞回去哦，我没有躲，所以我现在也我省了机票，我现在也不用再去搭飞机又飞回来加拿大，那新闻里面讲呢，说顺便来旅游打疫苗，我个人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呢，为什么呢？这北美这边的医疗太贵了，爆贵哦，你就祈祷千万不要发生事情，如果你一发生事情，那个医疗的后续的费用啊，绝对让你这个扒一层皮哦，受不了的事情。那这个疫苗通常如果出现问题，可能都有时候是蛮紧急的临时处理啊、哦。这种临时处理的紧急事件，这种紧急医疗处理，这个费用都是很高的，那风险也太大哦。这个绝对是行不通的事情啊、哦。这个媒体来说啊，什么旅行社抱团飞过来， 我觉得100%行不通，风险太高。那就说到最后呢，就说到对台湾疫情的预测哦。那这个预测，我认为就是呢，台湾就是把这个感染数哦，尽量控制在这个500上下，不要爆开来以上哦。那以拖待变，那慢慢撑到疫苗的到来，疫苗认为应该快则七八月，慢则八九月，应该陆续就会有疫苗的进来。疫苗来的那一天，慢慢施打下去，疫情才有慢慢会获得缓解。在疫苗没有来之前，就是跟国外一样，跟美国一样，跟加拿大一样哦，你大家该上班还是上班哦，但是呢，保持距离，然后餐厅不要内用，然后不要去群聚哦，什么深色场所全部关起来，然后什么聚餐啊都不要，什么球赛什么都不准的啦，那就只剩下最基本的这个工作上班继续运行，那维持低度循环的这个生活方式哦，那继续控制运行。等待疫苗到来，然后这是我推测台湾接下来会走的路。那与此同时呢，有一件事情政府必须做到，就是急难补助哦。因为疫情之下，很多行业没办法正常的运行，政府必须提供一定的支持跟资源，让这些失去生活收入的人可以挺过这一段时间哦。那必要的补助如果没有下来，社会必定会产生问题哦，抗议的人会出来哦。甚至会出现暴动哦，这个很麻烦的事。那政府要给这个补助又快又准，给的好呢，给的准呢，基本上拖3到5个月应该是拖得过去。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没有疫苗的时候就是给补助，让中低阶层的人可以活下去，撑到疫苗来的那一天哦。那台湾这个外汇存底其实蛮丰厚的，但是该花钱的时候政府要舍得花钱，该补助这个弱势要懂得补助。如果那个钱袋子看得死死的哦，换来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失序暴动了。你这些中低阶层的人，很多人是一两个礼拜没做就没得吃了，你要他们怎么办？偷抢拐骗就来了，社会就会乱了哦。那怎么发钱其实是一门艺术哦。那我觉得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说这些中小企业，然后做这些卖吃的，台湾是最多的，卖吃的小店家最多的。那这些呢，你生意一定初步一定非常大的影响嘛，有些人甚至就关掉了嘛，有些人是很努力在撑嘛，对不对？那这些人很多都是租房子来的，租个小店面。你没有收入你要缴房租，你要怎么缴？哇，你没有收你还要出房租。那也没有任何一个契约规定哦，房东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支援你，少收房租或者不收房租，没有这一条哦。应该很少的房东他会主动去降租的啦。那房东也会说啦，我这房子也有贷款啊，银行也没有跟我免利息啊，我怎么跟你免租呢？这一环扣一环的啦。哦，那政府该怎么做？我是觉得，如果政府如果想到这一点，你是不是如果真的疫情没有控制下来，百业都影响的时候，你可能要是不是可以先免这个利息，免几个月哦？你房东可以免息以上，房东才有利继续一部分的降租给这个其他行业嘛，对不对？那这个循环是自上而下的，你不可能叫中间房东直接去支援，那上面的这个银行继续抽利息，你也不可能叫老百姓继续缴房租，然后房东也没有办法支援他。那这个老百姓没有收入又一直缴钱，这个东西没通啦。一阵子之后，如果没有任何支援下去，这直接嘎死就爆炸了，就直接炸锅了哈，这个。那刚刚是讲说有做小生意有租房子的，那很多人他只是打零工的咧，他可能每天去工地搬搬砖这种的，或者甚至他是八大行业的，或者是他就是做工的，有一天每一天这种的怎么办？你就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每个月的支持下去，那你这个钱就直接是发现金的，一个月看多少钱，在台湾生活一个月多少钱可以最基本的让他活下去，你就发那个钱，可能是15000，可能是20000 ，whatever， 可能25000不知道，但是你得直接发钱下去。那每个人都发，你很难去挑说谁发谁不发，你就是全民发。发下去之后，怎么 那怎么那将来如果譬如说他所得高的人他怎么做呢？你就从税务中扣回来就好了。你低收入的人，你肯定没有那么多税要扣嘛，他就等于是你可以拿到100%的补助。你高收入的人，你不需要这个钱的人，你从账目上可以看得出来嘛。他有些人还持续有工作，持续有收入，这家钱年底报税的时候，可能相当程度他就把它扣一部分回来。你可以用税务去处理的，就算是你扣不了，就算是你扣不了完全回来，你都必须得发这个钱，因为你要着重的是社会弱势，你要先把这些人安顿下来。要不然你社会会爆炸。那有些中产阶级或者是高收入人，他也许就因此而多得了一些东西，你没办法，那你就让他多得，这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啊。以加拿大这边的经验也是啊，我们是全民都发，那到时候用税务再来看嘛，这多得多缴税嘛，那少收入的人就少缴税咯。好，那今天的新闻瞎扯淡，那这个疫情简谈漫谈就谈到这边。那就这样了，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拜拜。